好，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！我们读经班马上开始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先到主前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你在新年的一开始啊，就把我们召集到一起来攻读您的话语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彼得全书啊，感谢神使得我们一起来领读这个攻读这个话语。愿圣灵跟我们同在，能够敞开我们的心。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接受，使徒彼得给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劝勉和教诲，成为我们心中的光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们读彼得前书1到5章，那么我们的那个读书的进度可比这个要快啊，我们要读到彼得后书，但是我们讲的只讲到彼得前书啊，我们先来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读经者的信念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。我这里要特别的介绍一下王牧师告诉我们读经一些方法。那么王牧师说，读经呢一定要用信心来读啊，如果你没有信心呢，就读不进去了啊，然后读经呢要殷勤，也就是天天都要读，读了以后呢还要认真的思考啊。那么读经的方法呢要从大到小，我们是说读圣经要首先抓住中心思想，抓住关键的意思，然后再深入啊，要化整为零啊，一点一点的深入，找出其中的细节，找出我们能够领受的东西来啊。读圣经一定要从大到小的来读啊，不要那个钻到小的里边去，有时候呢就忘掉了大的方向。好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简介啊，彼得前书后书做一点点简介。那么我们主要是要讲彼得前书啊。那么首先，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呢是彼得了，因为他是彼得前后书嘛，是吧？那实际上这个书里边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哈，那么好，我们知道这个信就是使徒彼得啊。那么我们大家读圣经读到现在，早就知道使徒彼得了哈，他是一个渔夫是吧？很多人说渔夫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好的这个希腊文来呢？实际这个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怀疑啊，因为希腊文在当时是通用的语言啊。他跟随耶稣，彼得跟随耶稣3年多。然后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已经时间过去了很久，那么应该说由彼得来写这个书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啊。但是有的人提出怀疑，说里面有一些内容呢是过后的，是彼得以后的事情。实际上这个猜测也没有什么根据啊，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认为彼得全书就是彼得写的啊。那么写这个书的时间呢是主后64年啊，彼得是在主后65到67年呢就寻到了。那么实际上，彼得后书是彼得的临终遗言了啊。那么彼得前书呢，他写信的受书者呢是彼得自己说，是写给那分散在几个省份的外邦人啊，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。那么这些信徒实际上呢，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啊，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信徒是吧？我们也是分散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啊。那么彼得写这本全书的时候，罗马皇帝尼禄啊正在迫害呢基督徒，他的迫害的手段呢非常的凶狠啊，他把那个基督徒啊不服从那个皇帝的基督徒扔到这个狮子笼里啊，让狮子来把他们吃掉，所以当时这个手段非常的凶哈，把很多的人呢拿来打死的，拿来那个吊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彼得呢，就写信鼓励大家啊，要接受考验啊。所以说，彼得全书的这个内容呢，当时是因为外患啊。那彼得后书呢，就写的是有一些假先知进了教会啊。那么写作的第一点呢，在我们的彼得前书5章13节，他主要写作是在巴比伦啊。可是实际上，保罗并没有到过巴比伦。那么他实际上当时写这个信的时候呢，他是在罗马啊，是被那个通缉啊，被抓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巴比伦这个说法实际上他是说的是罗马啊。那么彼得前书的主题呢， 实际就是刚才说的哈，在那个邪恶的时代啊，要靠神的恩典来站立得稳。五章十二节他自己写的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劝你们啊，要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，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所以这个呢是劝勉啊，要叫大家呢在恩上，在主恩上站立得住。然后主题金句呢，我们选了两句啊，一章七节，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啊。这个就是彼得的劝勉啊，因为我们呢受到了逼迫，受到了试验，那么如果通得过，那么就比金子更加宝贵啊。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是有一个说法哈，说这个二章九节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节，希望大家能够背下来的啊，就是非常重要，后边我们可能还要着重的来讲这么一句啊。现在我们来看彼得全书的分段啊，彼得全书实际上有三个内容。第一章一节到十二节是讲颂赞，颂赞神的救恩和神的拯救。那么后边是大部分主要的内容都是劝勉，从一章十三节到五章十一节，这么大的内容呢都是劝勉，你们要怎么样，你们要怎么样啊。后边呢是祝福，最后一部分。那么实际上犹太人写书都是这样啊，前头呢是受写作者受书者，最后呢是祝福。彼得后书呢是三个内容啊，那我们就不仔细介绍了啊。彼得全书的特色呢，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命令句，你们要怎么样，你们要怎么样啊，还有一些是你们是什么，你们是什么啊。老彼得他劝勉啊教会的兄弟姐妹，你们要怎么样，你们要怎么，实际上要过圣洁的生活啊，要经受这样的考验。那么彼得这本全书呢很少讲教义啊，三分教义，七分呢都是彼得的劝勉啊，这是彼得全书的特色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还是要请大家打开圣经啊，打开圣经，不能光看我这个，因为我们是跳来跳去啊，还是要看这个圣经啊。第一节彼得说呢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伯多加、亚细亚、比推尼寄居的啊，这刚才我们说了哈，这是一个作者，一个是那个写信的受书者。那么五个省份啊，在这里有一张图啊，五个省份实际上我们看见的都是在土耳其，现在的土耳其啊，当时呢把它叫做小亚细亚，是亚细亚。亚细亚的意思呢是临近欧洲啊，是亚洲的最东端的一块地方，是吧？是土耳其的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五个省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彼得呢确实都到过这五个地方建立教会。那么其实我们前面在读《使徒行传》和那个《罗马书》等等啊那些书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到保罗到过这些地方吗？其实有一些地方保罗到过啊，那个绿色的地方，亚细亚、加拉太和加伯多加，我们看见保罗都到。实际上保罗还到过吕西亚，是吧？到过下边的一些地方啊，甚至还他跨过海到了希腊，是吧？到那个马其顿啊。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和这个彼得呢，甚至还在一些教会呢，他们有一些共同到过的地方啊。那么这些地方呢有两个地方保罗没有去啊，比特尼和本都。保罗想去的时候呢，神不要他去，对吧？那两个地方应该说是彼得在那里待过，是吧？好，那么彼得那个第二节啊，他就说，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，接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彼得全书写给谁的呢？是神拣选的得成圣洁，信服了耶稣基督的人。那么呢，这些人实际上都是神的信徒啊，都是耶稣的信徒，也就是信神的人，当然是包括我们了，是吧？ 那么从这一句话里边呢，我们有已经看到啊，是三位一体的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实际上在这里都有表现。第一个是圣父啊，他说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，那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，是吧？而且是神早就拣选了我们，这个在罗马书里我们已经知道啊，是在有人类以先，这个神就拣选好了啊。然后呢，圣灵，圣灵是使得大家得圣啊，使得信主的人得圣。那么信徒成圣，圣呢，实际就是分别啊，把一样东西分别出来归给神，我们就把它叫圣洁啊。那么把我们和罪分开啊，我们原来都是罪人，信主以后就离开了罪，归向神了。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为什么会信主呢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信主，听了福音啊，然后哎有一天我们感动了啊，实际是圣灵做了工作。那么还有一个是圣子，信徒顺服了耶稣啊，耶稣基督是圣子了，又蒙他的血所洒，我们的罪呢就得到了赦免，然后我们得到洁净了啊。圣灵使我们信，然后呢，耶稣基督的保险呢使得我们被赦免啊，所以这个是三者的关系。圣父、圣灵、圣子使得我们得救啊。好，这是三一真神跟得救的关系啊。那么我们来认识救恩啊。这个彼得在这个第三节开始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讲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能不能看得到？好，我们说得救呢是神的恩典啊。那么耶稣基督重生呢，使得我们也得到了重生啊。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得到了复活。我们受浸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得到了复活，是吧？我们跟我们的老我隔断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重生以后，我们会得到了有活泼的盼望。什么叫活泼的盼望呢？实际上就是可以实现的。这样的一些盼望啊，我们盼望什么呢？是盼望，不能够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够伤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，盼望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啊，能够得到永生了。那么这个盼望呢，是可以实现的啊，我们相信，我们深信这个是可以实现的。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这个，得救的。我们来认识救恩啊，认识救恩。第一个呢是神救恩呢是神的恩典啊。第二个呢，认识救恩，救恩呢是信心的果效啊，得救是信心的果效。什么叫信心的果效呢？实际就是说，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救了吧，但是我们这个信心如果不能够维持的话呢，这个救恩也就不能维持啊。那么我们这个信心如果能够坚持到底啊，那么就能够得到信心的果效啊，得就真正的得救啊。这里边说第五节说啊，我们的得救要得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也就是说要末世啊。那什么是末世呢？有的说法呢是到了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末世了啊，或者说呢，是我们自己到了末世了，是吧？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啊，信心被试验啊。第七节说，你们的信心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！我们说这就是彼得前书最重要的这一节了，是吧？重要的一节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知道得救就是圣灵的果效啊，圣灵的救恩就是要得到坚持到底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啊，救恩的第三个重要的呢是借着福音而显明。怎么叫借着福音而显明呢？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边呢有很多的先知，他们已经隐隐的告诉我们啊，有这么一个救恩啊。有弥赛亚要来啊，但是他们说了很多，他们其实并不懂啊，并不知道这个救恩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的。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写的呢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你们。这个你们就是我们了，我们后来的人，是吧？他告诉我们有救恩过来，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，连天使都不是很清楚啊，都愿意详细的考察这些事情，而我们知道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来了，耶稣基督来实现这个救恩。啊，那么耶稣基督呢，还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了他的使徒，是吧？然后这些使徒又一年一年的传下来啊，所以说，这些是通过了福音，使得我们知道了救恩，所以我们很有福 分啊。那么我们呢，也要把这个福音的广传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知道，使徒行那个彼得全书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你们要啊。我们来看，第一个你们要什么呢？彼得来劝勉我们，你们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。什么叫心中的腰呢？十三节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啊，原文就是说心中的腰，要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带来的恩啊。那么实际呢，彼得要我们一心一意的盼望啊，要我们呢谨慎自守，这个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心啊，要保持清醒，使得我们不要啊一时一刻离开了救恩，也不要一时一刻的回到我们老我那里去啊。心上的腰束紧，你看这个画面啊，就是犹太人过去的衣服跟古代的衣服都比较宽松，是吧？那么要想征战的时候，要想劳动的时候，那就要把衣服捆好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实际也是一样啊，过去也是穿这样的穿着，那么也要束上腰。那么我们信主以后呢，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心一意的来盼望这个神的恩典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使徒彼得要我们什么呢？要我们圣洁啊。什么叫圣洁？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啊，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啊。那么一章十四节说啊，做圣明的儿女呢，就要啊，不要效法过去啊蒙昧无知的那个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啊，要我们呢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圣洁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那个旧约里边很多地方哈，利未记里边有好几个地方都说圣洁啊，就分别出来归给神啊。那个希伯来书也说，人不要没有圣，人不要不能圣洁的话，就不能够见到主啊。我们见到耶稣，我们一定要保持圣洁，要想见的话啊。那么圣洁呢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分别，另外一个是道德不能够放纵啊，不要沾染这个世俗啊。好，那么。使徒还说了很多很多的你们要啊，你们要，王牧师归结出15个你们要来，刚才我们已经看见2个了，是吧？要圣洁啊，要好，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看，我们要到底是啊，这个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呢？实际上，这个在这里呢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信啊，然后要顺服啊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要啊。那么为什么要信？我们已经信了，是吧？我们已经信主了啊。为了要得到我们活泼的盼望啊，那么我们要信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顺服这个耶稣基督啊，要有盼望的，这个一定要顺服啊。如果不能够顺服，那我们不能够见主的哈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，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啊。那么这里边实际上。啊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顺从，顺从谁呢？顺从真理啊！耶稣基督自己说啊，他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是吧？啊，就是生命。那么我们要顺从真理啊！我们已经得到了真理，那么我们要顺从，顺从了，顺从以后要洁净自己，然后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，是吧？说落实到相爱上哈，真正来就是信心要去行啊！我们在雅各书里边，我们知道信心要去行，就是要彼此要真正的去相爱啊，真正相爱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不毁坏的种子，是吧？蒙了重生啊，这个圣灵已经把那个神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，然后我们会长大啊，这个信心会长大啊。我们一直坚持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长成的道啊。这个长成是长长的长啊，得比起那个。长长久久的长还要长啊，就是它永远不变啊，活泼长成啊。那么后边说，凡是有血气的都怎么样，都怎么样？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哈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啊，都会转瞬即逝啊，它都会过去。什么东西不过去呢？就是神的道不会过去，福音就是这个神的道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信望爱啊。然后呢，关于活泼的盼望。啊，我们在圣经里边，在这个彼得前书里边看到好多地方都写活泼的盼望，都有很多盼望。那么第一个盼望是活泼的盼望，我们知道就是可以实现的，是永远不变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是盼望什么呢？是得到天上的基业， 啊，末世会显现，是吧？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啊，谨慎自守才能够得到。那么这个盼望呢，是神给的啊，所以列出好几个章节来，我们来看到这个盼望啊，非常重要的盼望。好，然后呢，王牧师给了15个，我们大概不大容易一个仔细的来讲，但是我们能够啊，把它呢归纳起来啊，归纳起来，你们要这个在使徒在这里说的是你们要什么呢？要顺服啊，要顺服。那么他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讲这个要顺服，都要顺服谁呢？啊，我们是首先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，就是我们都信主了，那么我们不能追求那个世俗的那些享受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顺服啊，他这里说了很多。第一个，我们要顺服神了，顺服神啊。那么是我们刚信主了以后呢，我们要读经啊，读经呢就像啊，沉静的灵奶一样啊，使得我们在刚开始都是婴儿一样的呢，有了奶呢，我们就成长啊。我们要是经过门徒训练的人，我们都知道哈，那么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成长，是吧？那么圣福呢，这里边说了有几个啊，一个是要圣福神，一个是要圣福人的一切制度啊，在地上的君王所派惩恶赏善的臣宰。他要我们顺服地上的制度，因为那些制度实际是神容许他们存在的，那么我们要顺服啊。为什么要顺服呢？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啊，并不是说那些制度很好了我们要顺服，而是说主愿意让主让他们存在，那我们就得顺服，是吧？至于这些制度如果是不是像他们所说君王所说那个派来惩恶赏善，如果颠倒过来了，那我们就不能顺服了，是吧？我们只能够顺服神啊。好，然后下面一个顺服，像顺服众人，对自己的上级，对自己的老板啊，对自己的周围的弟兄，我们都要顺服，一切的众人都要顺服，不光是顺服了神，顺服了君王，连兄弟姐妹我们都要顺服啊。我们在单位里边要顺服老板，所以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所有的人都要顺服，而且这个顺服的态度要像顺服神一样啊！我们把这个顺服看成就是顺服主啊，就是因为主的缘故，我们顺服他们，并不是说我们地位很低下啊，不是，我们谦卑的顺服是因为我们信主了啊。那么特别在第三章里边，使徒要我们啊，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啊，做丈夫的要敬重自己的妻子啊，这一点我们在罗马书啊，在其他的那个书里面我们也见到，很多地方都说这个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基督徒非常重视这个家庭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安排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，不能够呢，哪怕丈夫没有信主啊，也要用自己的品行、自己的谦卑啊，来使得感化丈夫啊。那么如果丈夫已经是基督徒了呢？我们就更加啊，我们要顺服丈夫，因为呢，并不是说我们的地位比丈夫低一下，我们顺服，而是要让神能够看出我们的品行来啊。我们平常不要去追求太多的，生活上的享受啊，衣服的华美是吧？而反而要追求什么呢？内心的温柔、仁爱、怜悯啊，这样我们能够看出我们基督徒是跟别人不同的。啊，我们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家庭顺服，我们在外头才能顺服神啊，我们才能够顺服其他要求神要我们顺服的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的家里边都不能够做好，我们在外头别人看不出来我们是基督徒，对吧？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，按照知识和妻子同住啊，那么这个知识是圣经要求我们的啊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啊，我们应该圣洁，那么我们要因为神的缘故要敬重自己的妻子，哪怕妻子是比较软弱啊，我们知道他们身体肯定比我们男神要软弱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敬重，心里边敬重了妻子，我们就会照顾柔弱的妻子，按照神的要求来照顾他。有时候他得罪我们一下，那么做丈夫的应该怎么呢？非常谦卑的原谅啊，表示这个敬重，这样呢我们再能够表示出我们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啊。好，那么彼得在这里 要求我们做到的啊，王牧师列出来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实际上这些都是要我们同心啊，要我们同心啊，在基督教会里边，在教会里边，我们尊主耶稣基督为圣，然后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我们要同心啊。我们教会曾经有一年哈、以 Koinonia 做我们教会的主题，是吧？教会生活的主题。那么 Koinonia 就是我们要相亲相爱啊，在教会里边互相要存谦卑怜悯的心啊，要温柔啊，要传基督的福音啊。平常哪怕我们互相之间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紧啊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谦卑自己啊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讲圣经，在团契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相亲相爱，是吧？平常的生活当中，互相也要怎么样呢？要彼此切实的相爱，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啊。在教会里边，我们要彼此服侍啊，我们有神啊，各种不同的恩赐，那么要做好管家啊。所谓管家呢，就是管理各自的职务啊，各按其职啊。那么特别。四章一节啊，也这个彼得要我们将这样的心智作为武器。什么心智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，那么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，我们要准备好受苦。我们信主了，可是我们还要受苦啊，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。那么后边我们会仔细再来说啊。耶稣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呢？啊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是吧？我们的信心受到，要是一定会受到试炼，也会受到试探啊。那么肯定我们要受苦啊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蒙召行善啊，我们要行善啊，离恶行善。哎，这个是可能会受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行恶啊。那么看见别人，看见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可能冷眼相看了，那么我们有可能就会受到逼迫。啊，会受苦啊。那么这里特别说，神要叫我们受苦啊，为义受苦是有福的。十四节说，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啊。十六节说，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啊，倒要因为这个名归荣耀给神啊。所以我们不要怕受苦啊。本来基督徒是要受苦的，为义受苦的。那么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智啊，准备好这个像基督一样来抵挡魔鬼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苦都不会使得我们离开跟神分离的啊，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就会有好处啊。那么为基督啊行善，我们也会受苦啊。行恶的时候会受苦，为什么呢？恶有恶报，但是行善也会得恶报，行善受苦。那么实际上呢，我们基督徒行善受苦呢，会有福气啊，会能够承受福气。啊，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的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的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那个像彼得所说的那样，我们要蒙召，那么我们准备受苦啊。因为犯罪受责打有什么可夸的呢？啊，那没什么可夸的，是吧？如果是因为行善受苦，反而在神看来是可喜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准备好行善受苦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 Koinonia 会不会也会受苦呢？会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为了基督的名，我们就会受苦啊。有时候在四熟人面前我们反而会受苦。我们出去传福音，别人有时候会看不起我们，觉得你们傻呀啊。我们会因为行善而会受苦，但是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得到了荣耀啊，我们会把这个荣耀呢归给神啊，归给神啊。好，下面呢，基督徒的身份啊，那么彼得呢告诉我们有三个啊，三个，你们是，那么哪三个呢？一个是你们是活石啊，一个是你们是神的子民，一个呢你们是世上的客旅。好，那么首先说你们是活石啊，二章四节。我们讲的时候有点跳跃啊，有点反过来反过去。如果你们那个翻那个圣经的话呢，要翻快一点哈。好，第四节说的是二章四节，主是活石啊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被人所弃，但是他当了那个 房角的垫脚石了，是吧？是他建立的是什么呢？是教会。哎，然后第五节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呢，也像活石，说我们也是活石，为什么呢？是被建造灵宫啊，这个灵宫就是教会啊，作为圣洁的祭司。那实际上教会就是一大群信主的人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也是活石，所谓活石就是活的石头啊，我们都是活的，是吧？耶稣基督也是活的啊，是有生命的建筑材料。我们这样多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建造啊我们的教会，那么特别我们不是一个人啊。我们听说过有的人说我也信基督了，但是他不参加教会啊，不参加活动，说那样的话呢就不能够没有像按照这个彼得的教导那样哈，要大家一起来到主面前建造灵宫，是吧？好的，我们是活石啊。然后呢，又彼得说你们是神的子民啊，因为我们被拣选了哇。那么这个是主题经文，是吧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、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，也就是我们要宣扬啊耶稣基督的美德，或者说宣扬神的美德啊。那么为什么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呢？在旧约里，我们知道祭司是有资格进入圣所啊，向那个神献祭的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啊，上了十字架啊，替了我们的罪，那么我们都变成了祭司啊。我们祭司呢是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的啊，是可以献上我们的身体啊，献上我们的崇拜啊，献上我们的赞颂赞啊，这都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已经圣洁了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个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幔子裂开啊。幔子从中间裂开，实际就是我们已经可以进入圣所，甚至也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啊。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，是吧？但是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。所以说我们既然是祭司，我们就要保持对神忠诚啊，要宣扬神的美德，那我们就要传福音啊，用我们自己的美德来证实神的恩。如果我们自己做的不好，让人误解说你们基督徒不过如此，那我们就没有做好了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圣洁。好，第三个是你们是世上的客旅啊。什么叫客旅呢？就是寄居的嘛哈，从外邦来的，是吧？我们实际都是外邦。那我们的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呢？我们好像是在中国，是吧？不是这样啊，我们的家乡应该是在天上，我们将来要回到天上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在地上倒是寄居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地上的事情看得太重，而应该看到我们将来会得永生啊。我们对神，我们应该是存敬畏的心，然后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。那么这个日子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日子，那么应该怎么呢？品行端正啊，应该把荣耀归给神，用我们自己的好的行为来献给神啊，这是我们特别要关心的，而不要关心这个我们自己的名啊、自己的利啊等等，那都不重要。第三章十八节，我们是说到啊，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东西啊。这一节说的是什么呢？耶稣上了十字架，他死了三天复活，那么这一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呢？彼得说他到了阴间啊，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也就是给那个阴间里的死了的那个人的灵魂来传道吗？我们是说不是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实际耶稣不是去传道，因为我们知道死了的人他们已经无法悔改，他们活着的时候如果作恶就不能悔改了，如果活着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福音，他也不需要再去听福音，是吧？所以实际呢，耶稣到阴间去干什么呢？是去跨圣啊，做圣礼的宣告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要小心啊。我们呢用这个解释啊，王牧师给的解释，我们觉得当时比较合理的。有的人说我不要信，我已经信主了，但是等到哪一天信的，我死了以后再信。这个知道，死了以后你就失去了这个得救的机会了啊！不要等到那个死了以后，我们必须得在活着。耶稣曾经说神。是活人的神啊，他不是死人的神啊。反而死了以后，我们将来会得什么？我们会 的审判，这个是要注意的，所以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小心啊。好，那么王牧师特意讲了那个尽力于得救啊，在这个地方彼得三章二十一节说，这水所表明的尽力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啊。那么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啊，尽力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呢，敬礼并不表示我们污秽已经被洗掉了，而只是宣告我们信主了啊，信主了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罪洗净呢？是靠耶稣基督啊，靠耶稣的复活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那这都是空的，是吧？耶稣复活，用他的血能够把我们洗净，是吧？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啊。那么我们呢，要信到底啊，要信到底。这个是敬礼与得救啊。好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还要说啊，彼得呢有临了的三个嘱咐啊，也就是我们彼得前书最后啊，最后有三个嘱咐。我们这里说临了，是彼得前书写到临了，实际上也是彼得给我们最后的一些嘱咐啊。第一个嘱咐是，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要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啊，赐恩给谦卑的人啊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，这个神要我们，彼得要我们束上心中的腰啊，束上心中的腰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放松啊，不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智放松了，不要去再犯罪，是吧？不要行恶啊，那么让我们保持圣洁。这里呢说要以谦卑束腰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你一骄傲了以后，你见不到神啊。那么要想神会给谦卑的人呢，反而会那个赐恩啊。所以我们束腰是为了行动啊，用谦卑来束腰呢，就是我们要保持谦卑啊。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要保持谦卑。那么刚才说的，我们要靠诺尼亚，我们要保持谦卑。啊，我们要顺服地上的君王啊，顺服神，我们当然是要谦卑。我们顺服地上的君王，顺服地上的那个上级，是吧？长官，我们都要表示谦卑才能够顺服。如果你显示出你骄傲了，你不能够顺服的，说他们不如我，那么那没法顺服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啊，只有谦卑在神的眼睛里才是有。才是得救的，才能有恩，对吧？你一骄傲起来说就不行。特别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，是吧？在我们平常这个团契，我们来大家互相来讨论啊，学习圣经的时候啊，有的人圣经学多，有的人学少，但是我们不要骄傲啊，不要骄傲啊，不要老去指责你说的这个不对，你说的那个不对，应该呢为神做见证啊。大家互相来交流，你有什么得着，他有什么得着，我们大家互相截取，是吧？所以对人要谦卑啊，在夫妻之间要谦卑啊，我们刚才说的很多，是吧？对人一定要保持谦卑，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的对神谦卑呢。如果我们不能把对人谦卑的话，怎么能够做到对神谦卑呢，是吧？因为刚才说的是为主的缘故，我们要需要大家来互相尊重，来互相爱，所以我们要对人一定要谦卑啊。那么第六节讲哈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啊。要自卑了以后，神才会把我们抬高起来啊。好像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，是吧？有人请客，你不要来，去就往那个最好的位置上一坐啊，别人就把你请下来，这样你就不好看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反而你谦卑，你坐后边一点啊。那么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我们为了升高才谦卑啊，所以这个谦卑实际是神要求我们的啊，我们也并不要求升高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只是要保持我们良好的品行啊，保持神给我们的要求啊。那么第二个嘱咐呢，是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好，这个非常的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都要交付给神啊。这里罗马书8章32节有这样一个说法，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说，我们心中有忧虑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告诉神啊，都卸给神啊，让神来帮我们解决啊，靠我们自己不行啊，我们必须得有信心交托，是吧？这样呢，神会帮我们来解决问题。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去解决，反而不是最好的啊。那么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说，凡劳苦重担担劳苦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看到这一句特别感动，所以信主了。为什么呢？感觉自己心里有负担，愿意到耶稣教会来啊，来得到大家的帮助，得到神的帮助啊，可以到这里来得到安息，也可以得到弟兄姐妹的安慰，得到神的安慰，是这样吧？好，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都忧虑给神，而不是某一样忧虑卸给神啊。我们是在这里说，要数算我们的忧虑，我们有哪些忧虑，我们一个一个的数清楚，然后我们全都交给神啊，然后要数算神的恩典。你算好了忧虑以后，你看你解决了哪一个，你又记下来，那你就会得到了神的恩典。你又记下来得到恩典，暂时没有得到神解决的，我们会发现过了一些日子以后，解决的比我们想的还好啊。所以要数算神的恩典。我们刚刚过年是吧？年前我们每一个团契都在数算神的恩典啊，然后我们也听了教会那个好多人数算神的恩典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发现基督徒真是非常的幸福啊，我们有大喜乐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有了忧虑，我们都可以交给神，是吧？啊，这里边那个王牧师说有一个信心的交托，信心的交托可以接着祷告，把我们的信心来交托神。那么王牧师写的是这样的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一直都在看顾我，使我在你里面一无所缺。你连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赐给了我，我还担心什么呢？现在我愿意按照圣经的教训，将心中的忧虑卸给你啊，我不再自己负担这个担子，我愿意用信心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啊，当我们这个心中有忧虑的时候，不论你是什么忧虑，我们都可以用这样一个信心交托啊。我们感谢神啊，我们颂赞神啊，我们在一使得我们在你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所缺的啊。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中的忧虑呢都交给神。好，第三个临了的嘱咐啊，彼得说我们用坚固的信心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抵挡魔鬼啊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的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承担这个十字架的重量啊，因为神啊，耶稣基督曾经说你们要跟从我吗？那你们要天天背起我的十字架啊，来跟从我。我们在世上是会受苦的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除了神的这个试炼以外，还有魔鬼给我们的试探啊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抵挡这个魔鬼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会失败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要依靠神啊，依靠神，依靠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自己呢？我们刚才说的要完全的交付给神，是吧？要托付给神。那么我们自己要有信心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三心二意的，我们就不能够抵挡啊。我们在那个雅各书里说，抵挡魔鬼，那魔鬼就跑了，是吧？我们其实一定要抵挡。哎，特别重要的是，他的后半五章九节后半句说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这样的苦难，不是我们一个人经历，人人都经历啊，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会经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同心合一的，大家一起来抵挡啊，一起来抵挡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真正就能够在魔鬼的攻击之间呢，我们可以坚固信心啊。好，那个王牧师说哈，魔鬼的攻击常常以苦难、打击、病痛的方式来临啊。在这个情况下呢，人的信心会变得软弱啊。如果你们意识到自己在怀疑神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啊，要诵读罗马书8:31-39来求神坚固你们的信心啊，以信心来对魔鬼说，撒旦你退去吧啊。 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曾经说过，撒旦你退去吧，是吧？对谁说的？就是对彼得说的，是吧？所以彼得在这里啊，用来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，靠坚固的信心啊。无论什么样的患难困苦，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，将我们把它这个呢当成那个我们信心的操练啊。那么我们把那个王牧师给的这个罗马书8:31-39呢，我们也列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来诵读一遍，我们看看能不能使得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得到坚固啊。好，8:31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说，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啊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裸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，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，靠着爱，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因为我们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在我们的主基督里，耶稣里的。阿们。好，这一段啊，这一段这王牧师特别提出来说，我们诵读这一段，我们就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，我们就可以抵挡一切的魔鬼啊，使得我们知道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。好，那么彼得前书的主要的内容呢我们就说了这些，但是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呢，我们在这里没有把它列出来，我想呢再把它说一下啊。我们已经知道彼得特别把这个三一神的救恩啊说明白了，是吧？然后呢要我们呢要变成呢圣洁，要我们呢遵照他嘱咐的有15个，你们要啊，要顺服，是吧？你们要彼此相爱啊，那么要为了神能够去吃苦，是吧？然后呢要抵挡魔鬼啊。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啊。我们特别来看有几句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挑出来啊，我们再来读一遍。这里边有几句话我们并没有讲，但是呢这里也是那个彼得要求大家做到的，一个是劝勉长老啊，一个是劝勉那个我们啊教会的人。是劝长老是说一定要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啊，要同享所显现的荣耀啊。然后呢要求我们这个年幼的，你们年幼的也要服从年长的。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所要，是吧？要我们在教会里边要服从年长的，要服从谁呢？服从长老，也就是说要听从教导啊，听从牧师的，是吧？好，有一些我们来不及没有来得及，刚才因为那个中断哈，没有来得及仔细讲的，我们应该是要。就这里有几个啊，这个使徒的嘱咐3-5-6-7-8-9-10-15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讲的比较快了一点啊，这个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，这个9-10-11说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你们的圣经上面呢能够找到它相应的地方啊，相应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我讲的太快了，是吧？第3:8-9-19啊，8节和9节，就是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以辱骂还辱， 罗马啊，倒要祝福，是吧？要是弟兄们之间啊，互相可千万不要那个纷争啊，千万不要纷争啊。然后呢，以主基督为圣啊，我们一定要心中有盼望。那么我们平常要做好准备，是吧？一定要准备好受苦，要像基督一样啊。特别说那个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什么叫万物的结局近了呢？每个人都会有结局，是吧？所以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啊。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啊。所以说啊，在信望爱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爱啊，落实到那个爱上。那么第四章的第九节说，互相要款待啊，不发怨言。我们怎么做到那个互相款待呢？就是说应该要在教会里边的人如果有需要啊，别的有困难，那么我们就要帮助啊，不是光是帮人祷告，当然祷告非常重要，但是呢一定要切切实实的帮助人啊，按各自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人啊。所以这一本书哈，彼得前书对我们的教导实际上是非常的实用啊。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去行啊，如果我们忍耐啊，在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怕吃苦，那么也不需要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的说法，是吧？表扬我们，我们相信神啊会给我们赐福，神会有祝福。所以呢，彼得前书呢是非常重要一本书啊。彼得后书这个部分呢，最后是有留给后边的老师来讲啊。那么彼得后书它实际是彼得临终的遗言。我们知道彼得在罗马受到这个罗马皇帝的逼迫，要抓他的时候啊，很多的弟兄姐妹劝这个彼得，你跑吧，你逃跑出去他就抓不到你了哈。在还没有抓到时候，彼得给他们的兄弟姐妹们讲，我已经三次不认主，难道我这次还要不认主吗？我不能再弃绝我们的主了。所以他就不跑啊，最后呢是被罗马皇帝呢把他吊死在十字架上。结果这个彼得说啊，耶稣基督呢是为我们死啊，他是正着吊在十字架上。然后彼得跟这些官员们说，你们不能把我像耶稣基督那样正着吊，你们反正把我吊起来啊。结果呢就彼得是被倒吊在十字架上殉道啊。所以我们看见老彼得真正是啊，因为耶稣基督他做了那个榜样，他自己也给我们做了榜样啊。正因为有他们啊，实际上十二使徒除了这个约翰啊，除了约翰是那个最后活到90多岁，但是他是被流放，其他的一些使徒呢都为主行道，当然不算那个犹大啊，是我说的十二使徒，后来不是又添了一个使徒，对吧？全部都行道了的啊。我们知道他们真正是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大家一起呢到主前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啊，能够把彼得的对我们的劝勉啊告诉我们。有圣灵跟我们同在，所以使得我们领受啊彼得给我们的劝勉，能够让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活出主的荣耀来啊，能够抵挡魔鬼，能够经历我们一切的苦难应当受的苦难啊。愿主呢保守我们啊，跟我们加给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力量啊，也让主来祝福我们整个今年一年啊读经的日子，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主的眷顾。也希望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在接下来敬拜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呢把我们自己摆上啊，能够来参加这个教会的一切的活动。好，我们的祷告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